欢迎加入我的奇想生活。来到我的奇想生活，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节气古典乐，邀请到的是 Music 副总编辑连世尧。世尧好。
佳琪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依然冷嗖嗖的大寒。
对，那大寒呢，哎，不过终于啦，这是冬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耶、
不过虽然我们前面几集就是用一些圣诞节啦过年啦把它带过去，就是我们不用再一直冷冷冷，不过想说好啦，大寒最后冷一次
还是再冷下。
对，那我就是介绍了一首大家听到应该也会觉得蛮冷的曲子哦，就是肖邦的练习曲，叫做冬风练习曲、冬天的风哦，不是我们最近打麻将那个冬风哦
就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吗？
其实不是哦，但是因为肖邦练习曲其实大部分都不是他自己取的名字、就是后来很多人给他命名了，但是取名字总是有一些理由的，等于说就是后来的人帮他命名，但是大家都觉得对这个好，这个形容好，很像这首曲子听起来就是冬天的风这样子，
一起认同了。
对，所以冬风练习曲就是这样的曲子。那这个曲子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而且我相信有听古典音乐的或是喜欢钢琴音乐的人都会觉得这曲子非常的精彩，因为它一开始的前奏啊，它是先用一个单音的前奏去弹，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那光这个单音哦，我觉得它就有好多种弹法，就是每个钢琴家他可以弹得有点快有点慢或者有点温柔或者他要很冷冽都可以然后结果下一秒就是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非常的炫技。对，然后哇，就很像冬天的风这样吹啊吹啊，就是右手这样弹，就是从上行下行这样下，就是从高音弹到低音，然后左手就是很重的继续弹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然后就非常的精彩。然后中间这样子哦，那个你可以说他那个手就是这样一直在键盘上来来回来回来回回，然后突然又静止，然后又砰又再一次这样子。所以你就想说哦，冬风这个形容真的很合适，就是听起来就真的有这种哇，突然之间冬风，冬天的风很大吹着你，然后就是你可能冷到就是走不了路，然后好像有点在抵御就是这个冬天的风的感觉。
好啊，来感受一下这个冬天强烈的风。 强烈的东风基本上呢，在前一阵子我们在很多地区好像都看到了，
对，
那都来到了最低温欸。
对啊，而且今年蛮冷的蛮早的哦，就是好像在什么十二月就冷了，我记得之前是到一二月或是过农历年的时候才会冷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当然也有人说啊，这是一个不正常的这个气候啊，但是会不会它其实反而是恢复正常的。
对啊，
该冷的时候就要冷，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好像蛮早就冷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到底气候暖化还是这样。不过有些人说是极端啦，就是说以前不会这么快冷，这么冷，但现在就是可能这么冷了一下，然后突然又热了。
对，
它不是个持续的。
对，其实在台湾就很明显的感受，但是我看到比如说像加拿大，他们就是持续一直冷。
对，但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么冷，但现在就好像就是会冷的特别夸张。
对，所以其实我想也因为这样子的气候啊，我看着那个荧幕，虽然我还没有到当地去感受那个负四十度到底是什么感觉，因为我有朋友在那里，然后就跟我讲说今天负二十二，哦，如果到了负四十小朋友就不用上课，然后我就问他说请问负二十二跟负四十的差别在哪里对我们来讲很难想象欸。
对，但是真的有差别哦，因为我刚好应该是2019年初的时候1月我有去北海道玩然后呢我到了那一天很冷哦，就是还下大雪，然后那个车子还延，就是那个列车 JR 还延误这样子然后那天就是负16度，然后我就在那个月台等车，但当然它有一个小屋子啦，就你可以在里面不用那么冷，但是还是很冷这样子然后后来过几天过几天负一度的时候就说哎，好温暖哦就是负一度的时候你会觉得温暖，跟前几天负十六的比较，
可是你不觉得负二十跟负四十我觉得差不多欸，
其实我相信还是比较得出来的，虽然我没有遇到那个负四十但我觉得还是比较得出来
是，不过我觉得也因为看到那个画面我就特别能够感受那个所谓的强烈的风是怎么回事。
对，好，那再来呢，我们这次会介绍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刚刚讲的啦，练习曲，那你就会想说肖邦这个练习曲会不会太难啊，就是要怎么弹，就是因为通常我们讲练习曲，如果大家有学过钢琴应该会知道什么哈农啊，什么拜尔啊对不对，就是都、就是一些你知道
简单
发嗦发咪瑞哆等发嗦拉西哆哆西拉嗦发咪瑞哆这种就是音阶啦什么的对，那个是练习曲没有错，但是在肖邦的手上，因为肖邦实在是太容易把所有音乐就是钢琴音乐的种类变成他的样子，像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前奏曲也是这样，就是前奏曲本来就更暖手的，可是肖邦就把它弄成一个专门的类别以至于后面的钢琴就是作曲家们也会专门写前奏曲，已经不是暖手的作用了然后在练习曲也是这样子，
所以它等于是新创
应该说他用练习曲这个名字然后创作出了很独立作品的样子
哦，
对，所以也让后来像那时候的李斯特啊然后后来什么拉赫曼尼诺夫啊等等也都创造了非常厉害的练习曲。那练习曲呢其实 以前的话一定会说你24大小调都要有这样子，但肖邦其实也他也没有一直遵照这个，但是他也是有一些练习曲，他比如说叫黑键练习曲，因为他就是都弹黑键对，然后他反正他就是然后不是说有一些练习曲是说我就是只弹这个大跳，就是跳跃的音就是让好像听起来有在练习一些东西，但是它实在太难了，所以你也未必真的有办法用这个来练习对这只是说它有特别强调一些些小技巧，但是你也可以听得出来肖邦并不是为了说让你练这些技巧去写这个曲子。
那他也蛮奇怪的，他干嘛用练习曲这三个字呢？
这就是像我们上次好像有提到那个他前奏曲也是嘛，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很多曲子就像比如说什么奏鸣曲啦一些曲子太多规则了可是你反而用了这些练习曲它是没有规则的你不用去符合一些传统留下来的规则，
所以反而可以发挥，
反而可以发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大的，可能是蛮大的一点，或是像是那时候他也有写很多华尔兹就是用钢琴的，然后或是像是马祖卡舞曲，因为马祖卡就是肖邦这个家乡的舞曲嘛，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个马祖卡是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其实他也可以自己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听的是哪一首练习曲？
对，肖邦练习曲它其实有两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最早听到那个东风啊是他的这个第二组，就是作品25-11，那我们来也听一下作品25的这个曲子那我们来听第四首，也就是我刚刚讲说练习跳跃的曲子。
好，今天呢我们借由肖邦练习曲的东风开个场，然后呢进入了大寒这个节气。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还要陆续的来听肖邦的几首练习曲，就像刚才世瑶介绍的，他的练习曲呢不像字面上的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想练习什么的话来练习他的这首曲子，因为都有点难，是不是？接下来的这首呢，
好，接下来这首呢应该也是他最有名的练习曲之一哦，就叫革命练习曲哦。那革命这个名字呢据说啦是肖邦就是离开波兰的时候听到其实他们波兰的革命军失败了，所以他就等一下有点悔恨有点气，然后就写了一个这种听起来比较精神抖擞然后有点悲痛感觉的曲子，但这都是据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可是就像刚刚讲的这些名字留下来都是有道理的，你光听这首曲子就真的感受得到那个悲痛感，就是说哦，好像听起来虽然形容又气昂昂，可是它有一个悲痛在里面，所以 这首曲子也非常有名，就是革命练习曲，它是它的第一套练习曲，就是作品十的第十二首。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革命》，那当然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就是这个曲名都是后人取的，但是你听了之后，诶，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呢？也许你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最后这首就有名了，应该很多人听过了。
对，这首就是肖邦的离别曲。
嗯，
那离别曲当然也不是这样，就是肖邦的命名。而且我还看到一个说法是说，哦，这个曲名啊，其实好像是只有日本跟华文圈在用。欸，然后据说日本的用法是因为，以前有个肖邦的电影就叫做《离别曲》，
嗯，
就是在日本上映的时候就叫《离别曲》，然后好像这首曲子是在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就认为它是离别曲了。那因为台湾引介这个 就是古典音乐的时候很多都是采用日本的这个翻译、就像比如说命运交响曲啊都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就自然就是用离别曲来命名。那但是我觉得就是会流行就是因为大家听起来就是哦这是一个很优美的曲子、它可能是这个整个练习曲里面很少数的慢板、对，然后呢弹起来非常的美，然后那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很绵延的，然后也带着一点点感伤的样子、然后也是非常多钢琴家，我觉得钢琴家真的很爱用这首曲子当 encore， 就是他可能不会排在就是这个正规曲目里面、但是 encore 的时候很容易听到钢琴家用这首曲来跟大家道别，
就费玉清的晚安曲的概念，
对，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就用这首曲来跟冬天告别，
耶、我们下次就要进入立春了。好，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肖邦的离别曲。今天非常的谢谢诗瑶，
谢谢大家。